这两个字我们要认识清楚啊。那现在大家修行都挂在嘴皮上啊，什么叫修行？实在讲啊，含糊笼统啊，没搞清楚啊，以为每天啊念几卷经啊，念几声佛号啊，每一天拜几拜佛，这叫修行啊。古人说得好啊，说那个念佛的人，一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十万声佛号啊，对他什么批评呢？喊破喉咙也枉然呐！啊，你每天拜佛，一天拜三千拜五千拜，头磕破了也枉然呐！啊，为什么呢？你还是胡思乱想，还是妄想分别执着，这不是修行啊，这个没用处啊。所谓的修行，就是把我们对宇宙人生种种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看法、错误的说法、错误的刑法，把它修正过来啊，那叫做修行啊。那我们说了，这个念佛算不算修行呢？念佛算修行啊，应当怎样念才算是修行呢？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啊，现在这个社会花花世界呀，《楞严经》里面跟我们讲的啊，讲这个末法时期啊，邪思说话如恒河沙了，你们见到没有？也许你说我没有见到啊，你是没见到，我可见到了。我1977年在此地讲了研究，我在界限街中华图书馆讲2个月，然后就搬到香港南唐道光明讲堂又讲2个月，我讲了4个月了。这4个月当中，在界限街这2个月，那个时候有翻译啊，翻译成广东话，到南唐道啊，大家就说不要翻译了，耽误时间啊。所以我到香港讲经，最初2个月有翻译，2个月以后大家听得很习惯了，不要翻译了。我不会讲广东话，你们讲广东话我听得懂，你们不会讲普通话，我讲普通话你们也听得懂，这我们就可以沟通了吧。楞严经上所说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这个邪思是指什么？诱惑啊。你看看你走上这个街头，你眼睛所看的，耳朵所听的，你所接触的，都在那里诱惑你啊，那就是邪思啊，叫你起贪心，起嗔恚心，起嫉妒心啊，起傲慢心，眼见的一些思在迷惑你啊，在鼓动你啊，耳听的音声啊，舌肠胃六根所接触的所有的这些境界，通通是邪思。你看看是不是很合适了？从早到晚呢，从年三初一到腊月30啊，这种诱惑从来没有中断过啊。你在这个 这个世间，你能够说你不受诱惑吗？我们应该怎么办？啊，念佛是个办法。这个心里才一动念，阿弥陀佛，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压下去，这叫修行。念这个佛号不是念给佛听的。现在很多人搞错了，哎呀，我一天还念几千声佛号、几万声佛号，念给佛听的，佛已经很喜欢我了，错了吧？所以古人才讲啊，你喊破喉咙也枉然呐、啊。那佛哪要听你这个东西啊？你读经啊，也不是念给佛听的，佛才不要听呢。啊，于是我们才晓得，我们读经也好，拜佛也好，这个念佛也好，持咒也好，啊，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是对治我们烦恼习气的。什么叫用功夫呢？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才起心动念。啊，古德所讲嘛，不怕念起，就怕觉迟。啊，念头起来，这是烦恼习气，自自然然它会起来的。啊，它要不起心动念，那你就不是凡夫了，你是佛菩萨再来的。凡夫决定会起心动念。就起心动念不怕，啊，第二念就是阿弥陀佛，就把这个念头压住了，不叫它继续起作用，这就叫修行。啊，起心动念如是，言语造作啊也是这样的。啊，我这个话想讲，立刻要觉悟到，该不该讲。如果不该讲呢，阿弥陀佛就把它压住啊。我这一桩事情该不该做，不该做的决定不能做啊。该不该做，该不该说，标准在哪里？在佛经里面嘛，无量寿经就是最好的标准呐。啊，我教同学们，如果你们发心修学净土，第一个科目先把无量寿经念熟，不必要刻意去记，刻意的记诵很辛苦。啊，佛法学的要学得很自在，学得很快乐。啊，不必啊那么辛苦的去读去背诵，你每天念个一遍两遍，念上三年呢，啊，自然就会背了嘛，熟透了嘛，不用刻意的去背。啊，每一个人根性呢不相同，我在美国休斯顿遇到一位同修，这位同修有五十岁左右了。他在休斯顿呢开一个餐馆。诸位晓得，开餐馆的工作很辛苦，很忙碌。他念这个无量寿经，念了三个月了，他就会背。哦，太稀有了，背的一个字不错。我问他，你念了多少遍呢？大概500遍。他并没有刻意去背它，念了三个月自然就会背了，这是一个最快的。我还遇到一个很笨的同修，他告诉我他无量寿经念了6000多遍才会背，念了好几年了，这是个很笨的。所以每一个人呢天赋不一样，都不必刻意去求，自自然然就会背。那么会背之后啊，有什么用处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要用无量寿经的教训呢，那个做标准嘛。 我的一动念就想到佛在经上就说了，这个念头应不应该动？那我想说这个话，佛在经上说了，这一类的话可不可以说？我想做一桩事情，佛有没有让我做这个事情？所以你才有标准。如果你这个经不熟，那标准在哪里呢？没有标准的嘛。经典呢，是我们修行的标准啊。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我们要认真努力把它做到。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一定遵守，决定不去做。这个就是好学生啊。那么大家都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我们将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品位呢？佛在无量寿经给我们设出标准，三辈往生，往生正因，这个两品因说了一个大概。而观无量寿经里面对于这个问题就说得更详细啊。所以净宗三经我们要知道它的本质，无量寿经呢是净宗的概论啊，是世尊把西方极乐世界圆圆满满的介绍给我们啊，让我们认识极乐世界，认识阿弥陀佛啊。无量寿经呢是这么个意思啊。观无量寿经是无量寿经的补充，他做了三方面的补充。第一个是理论上的补充，观经里面跟我们说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两句是理论上的补充啊。经中以什么原理建立你这两句话建立，可以说阿弥陀佛以这个原理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有理论根据啊，我们才能够信得过啊。那么第二个呢是方法上的补充。佛在无量寿经只讲三辈啊，上中下三辈，观经里面跟我们讲九品啊，又说得更详细啊，又教给我们修学净土的方法十六观啊，十六种方法都是念佛。所以念佛有摄相念佛，有观想念佛，有观相念佛，有持名念佛啊。持名念佛是在第十六观最后一观。第三个补充呢就是对于西方极乐世界境界上的补充，比无量寿经讲得更详细。所以观经是无量寿经的补充，阿弥陀经这一部经的性质是世尊大慈大悲，是一二三三个二四的 劝勉我们一定要修净土，一定要求往生，要见阿弥陀佛啊！所以在无量寿经里面，在过这个阿弥陀经里面，四处的劝告啊，这是苦口婆心的劝我们要相信净土啊，要发愿求生。那么这是三经的内容。那古大德，清朝晚年的时候，魏默生居士，魏莲，他将普贤行愿品附在净土三经的后面，称为净土四经。这个做法没错，做得很好啊！因为净宗确确实实是华严的精华啊，尤其无量寿经一开端就明白告诉我们，贤共真修普贤大师之德。西方极乐世界是个什么世界？普贤菩萨的法界啊！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修普贤行，所以他将普贤行列入三经后面呢，作为净土四经，当然是如理如法的，值得我们赞叹。民国初年，印光大师在讲《楞严经》里面《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这一章经文不长，只有244个字，比《般若心经》还短，《般若心经》260个字啊，240个字这一章啊，附到四经的后面，成为净土五经。这个净土五经怎么来的，我们念佛人不能不知道。印祖要没有这个举动，我们确确实实把楞严经上这一段重要的经文疏忽掉了。他老人家这么一个举动啊，我就特别留意，细心去观察，然后是佩服得到五体投地啊。我77年在香港讲了年，那个时候海仁老和尚在世啊，他住在大屿山，我特地去参访他啊，他当时在香港号称为首楞严王，我这个初学讲楞严经，遇到首楞严王怎么能不拜访拜访呢？我去参拜他，他非常欢喜，就给我讨论楞严经里头最重要的部分。海老第二年就往生了，我跟他就是这一面之缘呐、但是我见他的身体很健康，90多岁，我那个时候差不多是50岁呀、这1977年的。那么他老人家跟我讨论的。楞严经哪一章最重要呢？观世音菩萨二根圆通章，楞严经的第6卷呐、而实际上楞严经里头最重要的
不是二根念头，
二什么？二是大势至念佛圆通章。这个话实在讲，读楞严的人疏忽的人太多太多了，因为耳根圆通章成为一个特别法门，太明显了。佛讲经说法，在这个排列顺序啊，也随顺反复，真正是恒顺众生的随喜功德。我们凡夫总是把最好的放在后面，那不好的摆在前面。你看你们看戏，那这评剧里面压轴戏最好的最精彩的摆在后面，大家来看戏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完你才走啊。为什么呢？好戏在后头嘛，那你中途走了好戏就没看到了，好戏在后头啊。如果好戏放在前面一看，后头没味道了，大家都跑掉了，后面还有谁看呢？好戏在后头。世尊懂得我们凡夫的心理，所以也是把好戏摆在后头。你看看二十五圆通章要按照顺序来排列，它的排列方法是六根、六尘、六识、七大，这个二十五是这样排列的。观音菩萨是耳根圆通章啊，那应当排在哪？排在第二位啊，眼根接着就是耳根嘛，他排在第二位啊，把第二位拉出来排在最后做压轴戏，这是好戏啊。所以大家这一看的时候太明显了，这第二摆的是摆第二位的，他拉到最后去，非常非常明显。所以大家都认为啊，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第一啊，幕后这个文殊菩萨拣选圆通也特别赞叹，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啊，为我们选择二根圆通啊。于是乎大家对于这桩事情呢就很明显的明白了。但是大势至菩萨呢，他也是个特别法门，也没有按照顺序来排列，他也是个特别法门。因为什么？他太近了。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是见大啊，是七大里面的。七大的顺序是地水火风空见识，你看看他要按正规排列的二十五个位次，他坐在第二十三位啊，他下面四大，四大是弥勒菩萨代表的。可是啊，我们仔细一看，他们两个换了位置，弥勒菩萨在二十三，大势至菩萨排在二十四。所以楞严经里头是讲两个特别法门呐，这两个菩萨是压轴戏呀，不是一个嘛。那一个从第二位拉到后头太明显了，一个是二十三排到二十四，只换一个位置，我们把它疏忽掉了，没注意到两个特别法门呐，不是一个特别法门呐。而两个特别法门里面，给诸位说，还是大势至菩萨最重要。为什么呢？念佛法门是普度十法界一切众生，这个法门令一切众生平等得度，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做不到啊。不但娑婆世界上至等觉菩萨，下至阿鼻地狱平等成佛， 你看看这个不可思议，这多殊胜呢。所以以后我看到夏林居老居士他编的一个课程本，进修集要啊，他这个里面写了净宗初祖大势至菩萨，我看的时候愣住了，从来没听说过。以后一想，没错，我同意他的说法。大势至菩萨是法界初祖，尽虚空变法界第一个提倡念佛法门的大势至菩萨。所以净宗我们讲初祖呢，就有好几位初祖了，不是一个了。我们今天讲净宗初祖，大家都晓得是东晋时代慧远大师。慧远大师是我们中国净宗初祖，释迦牟尼佛事先成道，第一部讲的经《华严经》，《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记录。普贤菩萨是华严会上念佛法门的初祖，他代表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念佛的初祖普贤菩萨，净虚空变法界念佛的初祖是大势至菩萨。我们这才认识大势至菩萨，才真正认识楞严经上的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才知道这一章啊244个字，哦，真正不可思议了。所以我讲这段经文呢，我就说明了这一段经文呢是净土宗的心经，不仅是净土宗的心经，是一大藏教的心经。般若心经这是般若部的心经，不能代表一大藏教啊！一大藏教的心经啊，是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啊，所以我们对这个经典啊，一部经、一品经、一段、一章的认识，相当不容易。你不认识它，你怎么样能修学呢？你怎么能为别人介绍呢？这首先你要认识清楚，认识明了啊。大师之圆通章里面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是精彩绝伦啊，八个字，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那有很多同学来问我，法师啊，怎么样都摄六根呢？那大家很想学啊，那我就告诉他，净念相继。他那怎样才能做到净念相继？都摄六根。诸位要晓得，都摄六根呢，就是净念相继，净念相继决定都摄六根。什么叫净？净是清净啊，你心里头还有妄想杂念，就不是净念了。净念就是觉明妙行菩萨所讲的，不怀疑，不夹杂，就叫净念。不但念佛不能夹杂世间的妄想分别之处，念佛法都不能夹杂啊！ 夹杂着其他大乘法门，也不是净念了，也错了啊！真正做到一切法都不夹杂，都不怀疑了，一心称念啊！啊，《无量寿经》上教给我们了，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啊，一是一心的，向是一个方向。那么这就叫静念，相即就是不中断、不间断的。那么换一句话说，啊，用我们现在的这个容易懂的，啊，怎样念佛才相应呢？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就是静念相即，这就是六尘六根。这个方法确确实实能够把我们无量无边的妄想分别执着啊，将它扶住啊。你才晓得这个修行怎么个修法了，从哪里修学起呀？那么在落实到的思想上，这个世间最麻烦的东西，财色名食睡五欲啊，佛在大小乘经里面都警告我们了，无数次的警告啊，财色名食睡呀，地狱五条根呐、啊，你只要有一条，你就出不了地狱，五条都有，你还能跑得出去啊？啊，我们学佛，今天大家在这个一堂，我们在这边聚会，我们在这边介绍世尊。不但是世尊一个人呢，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经啊，《无量寿经》真的是第一经啊，无比殊胜的法门，我们不是今天才听到啊。哪有这么幸运呢？哪有这么好的运气，你今天才听到啊，今天能在座能够听到佛在经上讲的过去生中多生多劫修集的善根福德因缘，今天成熟了你才再遇到啊。为什么过去生中曾经无数次的遇到这个法门，你为什么没能往生？你也念佛了，你为什么没能往生？就是财色名食睡大概还有一条没放掉，没放掉啊，这五样你能够放出四样，还有一样不行，就把你拖住了，你出不了三界了。出不了三界的人，这是佛在经上都是说的老实话啊。我想大家应当念过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佛在这个经上说的很好啊，说的是实话了啊。他是说菩萨在地狱里面度这些地狱众生，费尽千辛万苦把他渡出去了啊，脱离地狱啊，得了人生了，得人生没多久他又回去了，你怎么又来了，他又来了，外面刚刚打个转透一口气他又来了，为什么呢？人间的寿命很短啊， 地狱的寿命太长啊！啊，我们在经上看，地狱的寿命呢，或者经上讲这个长短呢不一样，讲的很多。啊，不是佛说的有问题，地狱的种类很多，寿命长短不一样。啊，那么最普通的一个讲法，地狱的一天呢，是我们人间2700年。地狱一天呢，所以地藏菩萨把他辛苦搞出去了，他到人间来纵然活100岁，在地狱里头啊，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啊，那怎么刚刚出去你就来了？一说多可怕了，所以不能脱离六道轮回。佛说了，我们故乡在哪里？故乡在地狱啊。啊，到人间到的是观光旅游啊，是做客啊，那几天要回去的啊，是越想越可怕啊，越想真的是寒毛直竖啊。我们生生世世遇到这个法门呢，就是五欲六尘不肯断啊，不能断，所以众念佛也只是动一点善根而已，没有法子出离啊。这一生当中，大家要想真正出离，真正有成就，你要记住啊，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要从心里头把它舍得干干净净。我们这一生的机会呀，只抓到了，决定不能在这个里面起贪心，一起贪心就完了。那真的，一天念100000声佛号，还是要下地狱，还是没法子啊。我们要保持最高度的警觉性，修行修什么呢？对于五欲六尘贪念分别执着不肯放下，这是错误的行为啊。自己如果有福啊，有福报，有财富啊，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能力，应当把你的财富聪明智慧能力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啊。我们自己的生活有衣服穿有饭吃可以了，我们节省一点，就能苦难的人就能得到一分好处啊。念念想着帮助一些苦难的众生，我们自己呀，要把这个五欲六尘写得干干净净。这一生念佛呢，自然就相应了，功夫就得力了，那个修行功夫就得力了。啊，如果不肯放下，啊，还循着过去这些恶的习气，那我们这一生呢就没指望了。你也是遇到了善根福德不够，正是像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苦啊。什么叫善根？善根是能信能解。我们听着读了佛经啊，我相信我能够理解这善根呐。什么是福德呢？福德是能行能证啊，我真正能够依教奉行，这是福德啊。真正能够在这一生当中往生不退成佛啊，那这是大福德，圆满的福德啊。三个条件 在这一生当中具足，那就恭喜你，你这一生是娑婆世界最后生啊。再来，再来，那就是佛菩萨成愿再来的，你不是凡夫了。那成愿再来的人，那自在啊。无论世间什么身份，都得大自在。那他已经证得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神通。那他来是为度化众生的，啊，他不是为自己的，所以一定要真正看破，啊，知道五欲六尘对我们的害处没有好处啊。啊，诸位要晓得，那个青面獠牙的魔啊，不可怕了。我们一看到他躲得远远的，哎，那个不可怕，他害不了我们呐。哎，天天招手，欢欢喜喜的，哎呀，这个魔才可怕了。你把他当作好人了，他时时刻刻能引起你的贪心。引起你的嗔恚，引起你的愚痴，啊，这样的魔就是佛在经上讲的，现在这个世界如恒河沙，啊，到处都充满了，啊，我们在这个人间修行真的是难的，步步都是陷阱，步步都是火坑。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情况，所以懂得什么叫修行，不要把修行这两个字会错了意思，自己天天在造业，以为自己在修行，还认为自己修得不错，糟糕不糟糕，将来见了阎罗王还跟他两个辩论，那么我们懂得那修行这两个字的意义了。那么修行的纲领是什么呢？这个我们讲的原则了。佛在经上讲的这么多，总有个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原则要告诉我们。我们把握着这个原则，这个修行呢才能够得力了，确实有原则，这个原则呢就是三宝啊，你看学佛的人一入佛门啊，发心要做一个真正的佛的学生，拜佛为老师，佛就把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传授给你，教导给你。这个传授啊，就叫传授三规。三规是这个意思。啊，一共三条。啊，A呢是回归，回头啊，你知道回头了，回头是岸。一是依靠啊，啊，你有了依靠了，啊，这个三归呀叫三宝，啊，这三宝大家都晓得，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会念，这三句话九个字是什么意思？你不懂，啊，如果你不懂，你会念。你还是没有皈依，那还是不皈依的好啊！啊，为什么呢？不懂你要一皈依啊，不但没有好处，有罪过。 什么罪过呢？你提倡迷信，你就是罪过。那你去解佛的意思，你看开经记，念解如来真实义，你是误解如来真实义，去解如来真实义有罪过啊，罪过可大了啊。所以这个传授啊，一定要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知道日常生活要依据以什么样的原则，以什么样的标准啊？这三句话我以前读六祖坛经啊，六祖坛经我在香港讲过一遍啊，好像是83年讲的吧啊，83年讲的啊，也是在中华佛教图书馆啊。那一年圣仪老法师到这个中国啊，九华山呢讲地藏经，我们是同一个时候啊，我在此地讲这个六祖坛经。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传授三规，他没有用佛法僧这个字样啊，他传授三规呀，是叫人皈依觉，皈依正，